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的圣经是诗篇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诗篇第49篇，这篇诗是论到倚靠钱财之人的结局。诗人在这篇诗的7节告诉我们，钱财是不能够买到救恩的。他说，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人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因为救恩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49篇第8节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因为没有人可以有足够的钱财买的救恩，救恩是无价之宝，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即使一个人有了全世界的金钱，也不足以付救恩的价值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而要人用金钱去买的话，那就是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买得到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金钱去换取救恩。好，接着我们再读第9节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富人和穷人一样要面对死亡。主耶稣曾经讲过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也是以这一个观念为基础的。事实上，不管你有钱没有钱，也要经历死亡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有钱而可以享受永生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9篇第10节的经文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粗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总有一天都会面对死亡，而你所拥有的一切却要留下来，一点也不能带走。尽管你将你生前所积蓄的所有财富拿来陪葬，放到棺材里面去，但是你仍然是得不到这些财物，你仍然是孤零零的只身而去， 财物只是放在一边等着朽坏罢了。不错，虽然没有人把你的钱财拿去，但是你也不能因此而得到或者是带走这些钱财。生命就是这样，事实的确是如此。死亡临到之时，穷人跟富人再没有分别了，死亡将富翁也变得一贫如洗，空空如也，富人跟穷人都是空空的离去。所以在死亡的面前，人是真正平等的。诗人观察到，当死亡临到富人的时候，他只是将自己的财货留给别人而已，自己一点儿也得不到。因此让我们细心的思想一下，即使我们今天很富有，但是我们却买不到救恩，我们也不能够用钱财去多买一刻的寿命，或是使自己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。这些都是金钱所无能为力，所办不到的事。因此，金钱是万能的这句话是错的。既然我们明白到金钱是有限的，以及它跟我们的关系之后，我们就不应该以金钱作为人生的目的了。我们应该转过来，以神的事为念，以神为我们的满足，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9篇第11节。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，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。很多人很想留名于后世，希望永远有人记得他们。因此，不少人将建筑物命名为某某楼，或者是在石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。可是，这都不是永恒的。属地的一切都只是短暂的，终究必被人遗忘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9篇第12节。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粗累一样。今生尽管有许多居高位的人，他们一生受人敬重尊崇，有权有势，有名望有地位，可是当他们进了坟墓化为尘土之后，就跟普通人一样，没有丝毫的分别。我们再看第13节，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描述，我们接着看诗篇49篇第14节。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。坟墓这一个词在这里翻为阴间，或者是死亡之处。有钱人就好像羊群那样摆放在阴间，死亡就是他们的牧者。提到牧者，令我们想到大卫在诗篇第23篇所说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不但这样，神也是我们的生命。约翰一书第5章第12节说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然而死亡却是假牧者，这真是十分贴切的形容。本来牧人是牧养羊群的，可是由死亡去做牧者，这个牧者就只是吞噬他的羊群了。 另外，这里又说到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容。人有爱美的天性，人都希望自己再生的日子有美好的容貌，所以不管是男或是女，都会注重自己的仪容，希望不会衰老。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。接下去我们看诗篇第49篇第15节，只是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们。这一节之后又出现了细拉这两个字，也是同样的意思，叫人停下来思想上面的话。只有神才能够救赎我们的灵魂。人生最重要的事不是钱财，因为人生并不单是今生，还有永恒。当我们踏进永恒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是否已经蒙了救赎，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，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49篇第16节，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。许多今天我们看是百万身家的富翁，是做着许多见不得光的事，但是我们却是看见他们逍遥法外，事事如意，在人的面前又得到人的尊重。可是穷人却不被人看重，甚至于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存在。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路边无人问。多少时候我们会因着贫穷的境遇而闷闷不得志，但是让我们放心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公义的主，将来富人和穷人他都必要审问，他必然会给予公平的判决。虽然人会偏袒富人，冤枉穷人，但是神是绝不会这样的。啊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9篇17节到20节的经文。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夸乎说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，第19节。他仍然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粗泪一样。不少人直到今天仍然相信进化的理论，说人是由高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，可是圣经的教导却是恰恰相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有极高的尊严和价值。只可惜后来人因为叛逆神而堕落，离开了神，而离开了神的生活，就沦落得像动物那样，失去了生命的真意。人不再是向上爬，乃是往下跌，最终就是灭亡。自然界有地心吸引力的律，把人往下拉。同样，道德方面也有地心吸引力，使人有往下坠的倾向。因此，世人安慰我们，当我们看见恶人兴旺的时候，不要心怀不平，应当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。好，跟着第50篇，是一篇关于审判的事，也是亚沙的诗的头一篇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亚沙、西曼跟以探这 这三个人都是圣殿的伟大歌手。这是一篇论到审判的伟大诗篇，告诉我们神必公义审判人，并且要惩罚恶人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五十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这里说亚沙的诗：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。我们的神要来，绝不闭口，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，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。诗的一开始向我们宣告全能者的神来了，这正是神的百姓期待已久的时刻。同样，将来我们也必见神，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节，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民。当神准备好开审的时候，他希望有众多的见证人来见证他所行的公义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五十篇第五节，说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。哪一些是与神立了约的圣名呢？就是犹太人、以色列民，他们是以祭物跟神立约的。我们再看第六节，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主耶稣基督将来也要成为审判者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我的民啊，你们当听我的话，以色列啊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。其实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都严守敬拜条例的，他们经常到圣殿里面去守礼拜，就像我们每个星期天到教堂聚会一样。他们以宗教和敬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。然而神还为什么警戒他们呢？原来他们所注重的只是外表的敬拜仪式，而实际上并没有跟神建立起关系来。我们今天要留意的同样是这一个警告，我们必须跟神之间建立起关系来，真实的敬拜才是蒙神悦纳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五十篇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神说，你们以为把这么多的祭物献给我，我就喜悦吗？我难道稀罕你们所献上的吗？老实说，宇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这里的话令我们想起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经文。那里说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燔祭、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，也没有吩咐他们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。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还有弥迦先知也说了类似的话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， 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五十篇第十二节，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如果创造主真的饥饿，他也不需要我们这些被造者去供给他，他甚至于不会对我们提说。下面我们来读第十五节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神邀请他的子民到他跟前来，然而神要审判恶人，神不会就此放过他们。接着我们读二十一跟二十二节，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，你想我掐恨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神不单是对以色列人说，神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，他要撕去假冒为善之人的假面具。今天神往往好像沉默不作声，神的沉默并不表示他同意默许，乃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到了神的时候，他就必起来责备追讨人所犯的罪。然而今天神还有莫大的宽容与慈爱，他希望人可以接受他的救恩，得以逃避将来的审判。好，我们再来读诗篇第五十篇第二十三节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这里说那按正路而行的，这是指着那些向神承认罪过的人，他们必得着神的救恩。跟着我们来到一篇最出名的忏悔诗，是大卫所写的，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。这里的标题写着说，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从这篇诗中，我们再一次可以看见圣经实在是神的话，是圣灵所默示的。从标题之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诗的背景，就是大卫犯了大罪之后所写的。大卫一生共犯了两次大罪，破坏了神的两条诫命，那就是第七条不可以奸淫，还有第六条不可杀人。大卫玷污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后来更杀死了乌利亚，就是拔示巴的丈夫。他特意派遣乌利亚到最激烈的前线去作战，好使敌人把他杀死。大卫这样的阴谋，如此借刀杀人，是极卑鄙的，神必定不能够漠视不理。从大卫这些的行径中，我们看见了人性丑恶和残酷的一面。大卫这样的行为是冷酷无情的，乌利亚是一个忠心的战士，但是大卫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把他牺牲了。这样的血债该怎么样的偿还呢？ 神该怎么样的判决呢？这些事过后，大卫并没有觉得不安。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和别国的风气影响之下，大卫的行为实在算不得什么。他这些的行为在埃及、巴比伦、腓力士、以东等一带的地方时常发生。由于大卫是一位大君王，他的这些自私的欲望已经算是很低的了，比起邻国的君王来真是小巫见大巫。可是神并不放过大卫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现在我们低头敬拜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是公义的神，你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哪里有罪，你就要在哪里有审判，谁有罪，你在谁的身上就有审判。感谢主耶稣基督，你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的罪恶洗清，使我们免于神的审判。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靠着主过清洁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，为你做见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或者是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欢迎你来信。